列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38节，奉主的名。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孩子们放假了，我们也进入到圣诞的节期啊。有教会的一些家庭啊，像 Helen 的话，他们是坐飞机去了佛罗里达度假。水哥孙俪他们呢，他们家更厉害，他们直接开车啊到纽约，再往佛罗里达去他们儿子女孩跟那个啊他女孩的女朋友啊婷婷那边去一起过圣诞啊。我们留在西雅图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也进入到周边，也都是很多的张灯结彩的，特别是在晚上的那个啊庆祝当中啊。那今天我们所要啊开的这段经文是天使预告耶稣要降生。当然离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从圣诞节25号庆祝的话，我们只有5天的时间。当然当预告啊主耶稣要降生，当然天使是在提早了，当然提早了10个月哈。但是刚才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啊，第六个月，那第六个月不是这个玛利亚有孕6个月，而是她的表姐伊丽莎白。天使在去向玛利亚报信啊，她要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之前啊，6个月的时候啊，已经先报信给那个伊丽莎白。所以说当伊丽莎白有6个月生育的时候，再去告诉玛利亚说，你也将要怀孕生子。那我们来看这个天使，名叫加百列。加百列不但是在这个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是一个报信的天使，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那个但以理书啊，也是一个报信的天使。当时他要去向但以理报告上帝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当时有这个波斯的魔君，天空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啊，挡住他的去路。因为他是报信的天使，不是征战的天使啊，没有大的能力。当时有天使长米迦勒，那是征战的天使，来跟那个波斯的所谓的灵界的魔君征战，导致他可以去向。可是这路途中也耽搁到了3个礼拜之后啊，才向那个但以理。那今天所讲的这个天使啊，这个加百列，就是当时在旧约时代的这个是同一个。 他就负责上帝报信给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百列今天报信给玛利亚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使进到那个玛利亚面前，他首先是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我们在进入圣诞节期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多的状态底下都会在写圣诞卡的时候可能附上一句圣诞快乐啊，新年蒙恩啊之类的，还有后面想一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主同在或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会这样讲，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神与你同在。可是在圣经时代，处在旧约时代的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所有有犹太人听到说主与你同在，但一点都不觉得是好事情来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主与你同在本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主与你同在不见得是一个受祝福的事情，可能是一个遭受灾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那么的威严伟大，他降临的时候就像那个火炉的那个摇动的火一样的，就像上帝降临在西南山要跟摩西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整个山是火焰，就像圣经这个西游记里面讲到火焰山寸草不生，整个山都是被燃烧的那一状态，上帝就像烈火一样。你说上帝像个烈火一样与你同在，你不害怕吗？而且在旧约这些人看上帝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伟大，那么的有能力跟你同在，你是那么的微小，并且有各样的可能过犯，想错做错说错话。所以说呢，没有旧约的人会欢迎上帝与我同在，但是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会说一句话叫做 Shalom， 见面的时候互相打招呼，就是平安的意思。主要是上帝赐我们平安，不要降灾祸给我们。如果说别人说愿上帝与你同在，如果你是我完全一个义的人没有过犯的人，没有罪的人，上帝与你同在就好像是上帝要赐福给你。但是一旦人意识到自己是会有罪的，犯过错的，没有一个人有罪的人，有过犯的人会欢迎上帝与我同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就要显明我的罪出来，就变成是上帝与我同在就会让上帝想起我是一个罪人。那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一个罪人在他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是随时可能会遭受刑罚，遭受可能击杀的。所以说没有人欢迎上帝同在。终来这个天使向玛利亚见到的时候说，你已经蒙了大恩我问你安，但是一听说主女同在，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高兴了。他没有因为这个加百列出现在他面前惊慌，乃是玛利亚听到了这个加百列跟他说主与你同在之后，他才觉得惊慌。他反复的思想到底这句问爱的话是什么意思，惊慌失措害怕，因为他就是意识到上帝与同在，恐怕我得罪人得罪上帝的这一生里面所犯过的事情都要被清查，都要被写明出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主与我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意识到主与我同在有可能是我的灾祸临到了，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惊喜和高兴。还好天使给他解释 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当天使向玛利亚解释了那么大一段话，上帝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主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想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的反应不是不害怕，反而更加害怕，而且更加的疑惑。他就反问天使说，我都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怎么会，我是一个童女，我是一个处女，我怎么怀孕生子呢？当然前面这段圣经里面已经交代了，是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约瑟是大卫王的这个子孙。当然这里有个背景是说，上帝曾经应许说，以色列要等候的救主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说天使在这里是跟旧约时代的先知所预告的是一致的，也就等于说玛利亚和约瑟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着这样的事情，他们所等候的，因为他们当时的状态是被罗马统治底下面半殖民地的一个状态底下，受了很重的税收，他们的生活是很艰辛的，很辛苦的。所以说他们以色列人想要在政治上能够自由，想要在这个经济上能够减轻重担的话，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的到来。所以说如果说玛利亚注重的是说，我将要有孩子，要继承大卫王的王位，而且这个大卫王的王位落到我这个儿子身上的时候，我的儿子可以永远做王，而且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哇，母以子贵啊，那当然是很兴奋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问题就是说，他许配给了约瑟，约瑟是跟他虽然是未婚的夫妇的关系，可是他们没有同房啊。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他以为是说将来我跟约瑟结婚之后啊，然后生了孩子是大卫王，为继承大卫王的王位，而且一直会掌权。可是天使却告诉他，你要怀孕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跟你的未婚妻结婚了之后同房了之后才能够孕育男孩，而是天使进一步的向他解释是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的儿子要称为是神的儿子，是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上帝的能力伏庇在你身上，神产生出来你，而不是一父一母一男女与女结婚同房之后才生的儿子。所以说天使一步一步一步的讲的内容，其实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玛利亚根本就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过程是说，天使反复的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啊，上帝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你不要害怕啊，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圣灵会临到你，上帝的能力会荫庇你，这些的话其实对玛利亚来说的话一点都没有受到安慰，而是越来越让他没法理解疑惑，甚至于继续在这个惊恐惊慌当中不知所措，因为他要承受的这个使命太大了。天使一下子，玛利亚回答的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他表明他的心情状态，收到这个消息也可以说是他收的圣诞礼物。可是天使讲的话比玛利亚还多得多，一层比一层的更加的那个这个重啊， 这个大礼送给他一个年轻的这个啊童女的这个玛利亚。还好玛利亚可能从小有很好的家教，在对于自己不认识的事情确定这个向他报信的是天使之后啊，他的反应是一个很好的。那这个天使加百勒为了要挡消他的这个惊恐，所以说用另外一个类比跟他讲了，就是讲到这个你的亲戚啊，你的表姐伊丽莎白是一个年老的老表姐，她都已经怀上了男胎，她素来是不生孕的，很有名，但是现在已经有孕6个月的，意思就是说你老表姐都有能力有怀上孩子上帝应许要让你也怀孕生子，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上帝所出来的一切话是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当然天使不是传他自己的话自己的意思，乃是传上帝的意思，天使向他所说的话就是上帝要跟玛利亚所说的话。那问题就是这个伊丽莎白怀孕跟这个玛利亚的怀孕区别就在于说，伊丽莎白是从她的丈夫祭司撒加利亚身上获得了这个男胎，但是玛利亚是要从圣灵的感孕，圣灵的这个灵格在她身上才获得这样的一个男婴。所以说这个伊丽莎白所生的就是上个礼拜前个礼拜荣牧师跟我讲到的，这就是那个主耶稣的先锋，就是他的表亲表哥施洗的约翰，被称为施洗约翰，在地上已经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可是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在妇人所生的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可是在天上最小的都要比约翰要来的伟大，从能力或者从位分上来说。那当预言说上帝的儿子乃是不只是说地上的这一个的君王，那更是天上的君王，天上约翰最小，在地上他最大，但是玛利亚要怀的孩子要被取名叫耶稣的，他不但是在地上是永远是王，他更是在天堂是王，也就是说耶稣乃是天堂里面最大的那一个，约翰是地上最大的那一个，在地上最大的那一个比起天上那一个最小的还要小。所以说你想好了，从这个灵性属灵的角度来说，其实伊丽莎白的儿子施洗的约翰，后来为人施洗的约翰，他上来里边讲到是说，施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是说，将来有一个要比我后面来的，比我晚半年来的这个耶稣，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说很显然的，伊丽莎白要承受的是一个耶稣的先锋，而玛利亚要承受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救主耶稣，是以色列人或是全人类所等候的所盼望的救主，这个救主能够解除人一切的罪恶，也能够解决人死亡，特别是灵性的死亡与上帝永远隔绝的死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玛利亚虽然是一个面对这个报信的天使加百列一个一个的回答都让他越来越疑惑，越来越不明白，甚至越来越恐慌惊恐可是他有一个好的品质，这个好的品质是说虽然临到我的事情不明白， 虽然临到我的事情是那么的大，那么的重，那我的反应是什么呢？玛利亚最后一句话非常的重要，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主的使女就是说，我的主权，我生命的主权，我的愿望，我的理想，一切都是以我的主人为主。他是绕着主人的意识在生活的生命。所以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虽然我这一个处女将要从圣灵那里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她首先就要面对她的未婚夫，没有同房你怎么有孩子，对吧？要面对她的父母，面对约瑟的这个父母，面对整个这个家族的所有的人，甚至要面对整个这个拿撒勒村庄里面所有的父老乡亲。除非约瑟承认这个怀的孩子是他的，否则的话，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玛利亚是要被石头砸死的，因为叫做未婚先孕。你有一百张嘴都讲不清楚，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你怎么会有孩子？所以说，当约瑟按照天使的这个显现，将玛利亚娶过门的时候，才能够消除掉所有家族、家庭、父老乡亲对玛利亚的这种潜在的这个审判。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虽然要成就在我身上的事情是那么的重大，这个责任是那么的重大，我完全不明白，但是我愿意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意接受这个男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儿子，我愿意圣灵啊，至高者的能力医治我，圣灵啊，圣灵降临到我身上来，我愿意成为一个怀胎的那个怀，神学上叫做道成肉身嘛，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身上被孕育出来。我们信徒已经在主耶稣降生，在地上传道，并且受死啊，复活，至今已经超过2000年，有没有超过2000年？公元前3年或者4年的时候，主耶稣出生，到公元27年的时候，大概是。啊，主耶稣去世之后3天后复活，然后五十天之后，复活之后50天，耶稣升天之后，上帝的圣灵降临，就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教会扩张啊，建立起新约的教会。而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啊，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疫情，我们差不多惊恐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对吧？从去年如果12月开始或者1月开始，你开始担惊害怕，每天都怕自己被感染上，到如今都到12月了，差不多1年，就担惊害怕了1年，但感谢上帝，我们都算度过了。可是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或是说因为总统选举一直没有最终的结果，还在竞争当中，这个面临的这个状态我们还没有过去。疫苗是出来了，就是身体的保障，好像这个曙光在前头，每个人能够打到疫苗的话，基本上 就比较相对安全了。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美国的政治宪政的危机。所以说，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说，如果你关心美国不要走下坡，美国继续能够保持这一个人权受到尊重，然后人的这个自由受到保障，人民的选举权没有被剥夺，如果你关心这个的话，你就要看到底我们现任的总统川普他什么时候会承认失败。只有他不承认失败，他就不会败，因为他背后有多少人呢？他现在就是没有舞弊的票就有怎么样7500万张，如果加舞弊给拜登的那一批被拜登偷去的，用机器偷去的那一批选票又回到了川普身上的话，那就有可能8000万有投票权的这些民众是他最大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势力。而且你想好了，这个共和党或是比较保守派的都是喜欢拥有枪支的，对吧？其实真正来说一个善良有道德的人，枪支跟一把菜刀其实的威胁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可是你在恶人手里，那把菜刀跟比起一个枪来说的话，当然枪的威胁性会比较大，因为枪的杀伤力大。但是如果要讲威胁的话，小孩子要去碰的话，无论是碰枪还是碰刀都是威胁的。我的意思是说，共和党的或是川普的支持者很多都喜欢拥有枪支，意思就是说，美国如果要走到那个最后那一步，川普至少现在想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平的去解决这个争端，对吧？舞弊的争端。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走到那一个为了保护宪法，为了保护支持他的这么多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他是不是会要 走到最后一步？那这有一些人已经放弃了，觉得哎呀，你看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没有伸张正义，也没有接受这个爱子，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已经认定这个拜登当选，完全没有看那个摇摆州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们上，他们要把票投给的是川普加上那个票6个州两面的投票选举人票加在川普身上，川普还是超过这个。可是那个民主党的这个共和党的那个什么议会主席却早早的承认失败，说拜登已经赢了。可是到现在川普没有承认自己失败了，反而知道自己是赢定了，如果没有舞弊的话，也而且赢得非常大。副总统彭斯也没有承认失败，蓬佩奥也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也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直接下令不跟这个拜登的这个团队交接。很显然的，在1月20号之前，川普不承认自己失败的话，他就没有输。1月20号之后，他不承认失败的话，他仍然没有输。因为任何一届的总统，只有面对对方说"我赢了"， 来承认他对方是赢的话，对方才是真的赢了。所以最坏的这个结局就是啊，要动用军队，动用军事的问题。但通常美国的这个法治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军队是不可以干预政治的。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啊，应该怎么样脱离内心的这个恐慌，无论是面对疫情还是这个现在美国有可能走向人民的这个选举权被剥夺稀释掉的一个状态底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何必到美国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权利被剥夺，然后你的这个你的选举权被剥夺，你的言论自由权被剥夺，如果你再加上这个枪支拥有的权利被剥夺，你看中国这个我们的党共产党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把老百姓所有的武器给收缴了，所以说他才可以一党专政。老百姓想闹想造反没用，因为你手上没枪。那如果在美国，这些的权利，无论是基本的人权还是政治的权利被剥夺的话，你在美国生活就跟回到中国是就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觉醒之后就觉得这次太重要了，这次的大选不只是说民主党跟共和党的竞争，不只是说川普跟拜登的竞争，乃是一个美国在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宪政的危机，最大的人民的权利是不是在将来会被剥夺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所以很多人要出来发声，要去抗议这件事情，一定要恢复到这一个选举的公平。但很多人因为在那么多媒体的这个偏袒的这个报道下，很多的真相没有被报道，很多的假的东西被扭曲的东西在报道，所以说还是有一大批的美国人，本地的美国人是被在这个蒙在鼓里的。他们也很多人觉得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是没有任何舞弊的啊，有舞弊的话也是这是个别的事件，可是事实的情况还好，我们中文媒体的这些一些的这个媒体，无论私人媒体给我们提供的是跟这一些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完全相反的一个渠道让我们看到。所以说作为我们华人还是在美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这一些的这些真相，可以做一个比较。而我们如果要从玛利亚身上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任何上帝报给我的信息，而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状态，无论是疫情还是政治状态，情愿照上帝的旨意去成就。如果所有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消除恐惧，消除害怕。第二点呢，就是能够听到天使说话，因为天使说不要怕，天使说你已经蒙恩了，蒙恩而且是蒙大恩，不只是玛利亚，他对所有的接受耶稣的人，天使说同样的话，你们都已经蒙了大恩，上帝的大恩，你是已经蒙了恩的人。蒙了恩的意思是什么？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帝的这个救赎，他的爱，他的赐福，恩就是白白获得的意思，恩就是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了，耶稣为我们担罪了，所以这才是 蒙恩的意思，不是靠你自己蒙恩，乃是靠耶稣为你成就的，上帝为你预备的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蒙恩。当你蒙了恩之后，上帝就不纪念你的罪，不纪念你的罪，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祝福啊，赐福啊。如果上帝纪念你的罪，他就只能够审判你，定你的罪，放在一个刑罚的状态。所以说，现代的基督徒他确实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的，自己是信耶稣的话，你就可以说以马内利，跟人问候，神与你同在，神与我同在，神与我这个有罪的人同在，我就会恐惧战惊。神与我这一个蒙恩的罪人，我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得到赦免的同在，我就有喜乐，我就应该轻信上帝与我同在，他会赐恩给我，他会赐平安给我。所以说，听到这个信息很重要，听到天使报信给你，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是通过牧师的口来告诉你，安慰你，是说你是已经一个蒙了恩的人，你可以承受上帝的同在，你可以承受上帝透过耶稣要赐给你各样的福分，他要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盼望，给你永生等等一切的属灵的这些福分啊。因为在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应该是有讲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可能听见。有一个很爱我和很爱罗牧师，一个非常年长的老姐妹啊，她原来是我受洗的教会的一个教友，后来因为方便的缘故，到了就是后来我们的一个母会啊，她在那里聚会了十几二十年，然后后来啊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啊的会友的状态底下去世。当我跟罗牧师回到西雅图，他就面临着自己这个要离世的之前，我们去探望他一次的时候，他就面对自己要离世这件事情有点害怕，因为他不确定，说我虽然是基督徒，已经好几十年的基督徒，但是呢，他说我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害怕坐飞机回台湾，怕飞机上出事，所以说我赶快信耶稣，我赶快去接受洗礼。他说我这个目的好像不是很纯，我是不是会有可能不得救，意思就是我会不会被关在救恩的门外。我说这个圣妈妈，我当时叫称她，我说圣妈妈，如果还不得救的话，那我更加不能得救了，我都还没有你那样子的这个虔诚啊，去中信啊上课啊，读学圣经，又拿着福音带章在这些商场的门口路上去发单张，关心人的灵魂，你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了，而且你也奉献，不但你奉献的时间啊去关心人，还你我也知道你常常会这个有奉献到各种的这个福音机构来支持你，我的意思说你不但身体力行在路上发单张啊，关心人的灵魂，让他们有得到机会，你还在财务上供给那些的福音的机构。我说你这样子一个在行为上已经表现出你是一个真信的人，上帝怎么可能会因为你当时因为害怕回台湾的这飞机上怕出事，所以说你在受洗。我说上帝怎么会这么小气呢？如果上帝这么小气的话，也不可能差耶稣来为我们降生受死。你是因为害怕死，所以说你相信接受耶稣，上帝会保佑你。其实这个信仰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去受洗的时候，牧师也会问你，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承认你自己的罪，这些的整个这个在受洗的过程之中，你一问一答多写明啊，你愿意耶稣来保护你，愿意接受耶稣 你现在害怕的，我的意思说，你现在害怕是因为你看自己的这一个自己的这一个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比上帝的恩典还大。我的意思说，你放心啊，如果你都不能得救的话，我王国义更加不能得救了。哦，他听了之后，他就很安心了。所以说，当后来听到他这个离世之前的那些一段时刻的时候，他的儿子陪在身边嘛，所以说从他的儿子身上听到这个生妈妈在临去世前的那一刻是非常的安详的，对吧？嗯，当然还有上个礼拜还有个姐妹问我，王牧师啊，我生不在西雅图，对吧？在别州，然后呢，在别州又没有，疫情期间又不能够过教会的生活，也不是常常能够听到牧师这个分享啊，什么样子？他觉得，那我是不是我意思就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有可能，就不确定？我说，我上个礼拜的回答就是说，圣经里面应许是说，上帝是信实的，纵然我们人失信，纵然人软弱，上帝的这个救恩的保障真的不在这个重点不在人身上，人能够持守多少。我以前有讲过是说，人信了耶稣之后就是60分 OK， 你的一生的努力可能是从60分一直到 99.99 分 OK， 反正你后半生里面努力做不到的那一部分，耶稣都给你承包了，耶稣一定会加满100分，因为按照上帝这个100%圣洁的标准，每一个人要跟他同在，每一个人用跟他永远在一起的话，你就必须是100分，没有达到100分就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100分呢？我们最多能够达到 99.99 分，那个已经是大有信心啊，是对上帝是基本上是这个言听计从的状态，这种的人可能达到 99.99 分，但是怎么样他都没法达到100分。要100分的话必须要有耶稣的血，但很多人可能我努力了一辈子可能只有61分也没关系，因为59分有耶稣来给你补足。所以说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有喜乐，我们要脱离惊恐，我们脱离疑惑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有保障的，不在乎你如果是顺服的呢，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一时一刻顺从主的时候，你就有一时一刻的不害怕，你不害怕的话就会有喜乐和平安。如果你一生一世都是顺服主的话，那么你的一生一世就不需要害怕，拥有平安也拥有喜乐。其实说穿了，对于我们今生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既不需要怕生也不需要怕死，因为圣经应许说，或生或死，相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的人，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的人，而主是永生的。那么很显然，你或生或死，最终的结局仍然是永生，永生的跟上帝在一起，好像耶稣永远的在作王，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你是他的国民，你是他的子民，耶稣所有的这个能力和福分都是保障你今生和来世所有福分的这个最终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在圣诞期间我们要快乐，我们也相信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上帝继续要赐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所要表达的就是感谢主恩继续庇佑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父，谢谢你 你应许给我们，在你的这个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的恩典中，在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十字架的救恩恩典中，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盼望。让我们跨越这个疫情对我们的这个带给我们的恐慌，使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保护自己，也等候主你让世界的这些人民能够早日的脱离这个冠状病毒的危害，也求你继续的赐福给美国这个国家，因为美国每一张钱币上都说 In God we trust，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建立起的国家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敬虔的基督徒们在向你祷告，求你开在这些基督徒的面上，求你使美国继续有人权，继续有自由，继续有民主，让在上掌权的能够学习敬畏，让人民能够 学习敬虔，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以马内利》。我们基督徒可以大声的唱《以马内利》，神同在。但是想想两千年之前的所有的信徒都不敢唱《神与我们同在》，真的唱平安平安。